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14章，三个重点，但是今天早上看的时候真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也不是施洗约翰，对不对？这段圣经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就算我们不是施洗约翰，我们也可以立志不要成为洗律。什么叫立志不要成为洗律呢？至少对我来讲，我真的有点反省自己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居然在我里面，对我个性很强，对我有很多的老我，在信主以后仍然有一些什么东西在年轻的时候。但我突然发现上帝给我一个最大的保护，就是碰到任何人跟人之间的冲突，我没有因为要权力而让我跌倒。我觉得这是我很感恩的。我回想起来，其实你知道，其实我们不要做西律，要做西律是做西律有一种权力滥用的危机，就你没有权力，你就没有可能犯西律这样的错误。真的，一个根本知道自己，我讲这样那样的时候，什么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这个话，一个没有地位、没有什么的人，他讲这个话，他们不敢讲。那西律为什么敢讲呢？因为他觉得他是一带地方的王，他是丰功的王，在我的范围里面我最大，所以等到一个人他觉得他最大的时候，他会敢。他会讲一些的承诺，但这些承诺到最后怎么样，成为他极大的包袱，就是他不愿意做，他知道他做了以后会怎么样的时候，他也被他自己所说的话帮助。我在这边看见洗礼最大的问题在这个地方。而我们很多人怎么样呢？我们很多人也有像洗礼一样，这样对权力有一种恋战，是不是啊？对自己的承诺，对自己所讲的话，不得因为个性，不得不被自己所讲的话绑住，结果做了什么呢？结果做了神人共愤的事。就在这个地方我会看到，就是说那一个西罗底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这个西罗底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能够这个见缝插针的人。他会把他心里面的那一种的恨酝酿到个地方，有一天要行动去报复的人，这是件蛮可怕的事情。有的时候想想中国古圣先贤说什么，这个什么什么无毒不丈夫是吧，最毒妇人心等等这些话。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我说一个就算人家讲西律不应该娶你，不管怎么样，现在到底西律已经娶了这个西罗底了吗？为什么还要把那种非要除掉，说西律不该娶娶西罗底，而西罗底一定要把这句话狠狠的记在心里。他现在又已经得着了他所要得着，他不是已经嫁给西律了吗？他为什么还要非除掉约翰？这样就是一种报复的心理。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看看今天有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种不满，要报复人。虽然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想要得着了，因为别人反对，而且怎么还不容人家活。假如这个事情今天是在这个不信主人当中，可能人家不信主人当中做这些事情还做了手段漂亮的不让你知道，那么假如说在信耶稣人的中间怎么办？那就太可耻了，不是这样吗？你争我夺的时候的，为了一个不爽非要除掉别人。当然今天这个文明的社会在这里已经没有人可以借刀杀人到个地步，是真正可以把人的头砍下来。但是你看，根本不允许他的存在，不是这样吗？你在我就不在，是不是啊？等到我有地位的时候，别人看中我的时候，你不给某某人走就不得， 这有什么？其实有什么人犯的错是不能原谅？有什么人这个得罪我们是这个我们不能够跟他在一起，非要报仇不可的呢？真的处处怜悯我们。我再说，神就算没有拣选使用我们像施洗约翰一样，但是怎么样呢？我们至少也可以读了这段圣经以后，光照被圣灵光照看看。我们像希律吗？我们像这个希罗底吗？我们像希罗底的女儿吗？今天有很多的人，你知道，我从前不体会这个东西。有很多人就会利用我王某人的一种什么样的个性，他以为他了解了我，要利用我，怎么样呢？他去割别人的命。弟兄姊妹，你慢慢越来越认识主，你会发现，耶稣给我的一条路是，你想革命也不错，但是不要革错命了，不要去革别人的命，要革自己的命。当别人发现我有一种革命的个性的时候，就想要利用我，一天到晚来跟我讲一些这个人这样那个人这样，久了以后怎么样呢？久了以后，今天很少有人到我面前来讲这个人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因为什么？他来讲这些东西，我有时候跟他讲，你为什么不当面去跟他讲？你为他好，你就凭爱心说诚实话。你在他背后来说给我听，你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是吗？我们也不要做那个女儿，被他妈妈一怂恿，是不是？轻轻易易的。有时候我想想，施洗约翰有得罪这个女儿吗？施洗约翰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这个让他不太供天呢？没有嘛。今天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成为别人手中的一种工具，借着你喜欢讲话的口气放些风声，借着你这个爱打抱不平要你这个出手怎么样达到他要做的一些事情的目的。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当然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也发现说，一个真正知道神使用他的这一个阶段结束了，他会软弱，会差遣人去问耶稣，我们是等候你呢，还是要等候别人？但等到他真正清楚知道的时候，怎么样？他会甘心乐意的怎么样？甘心乐意的被人家，真的不甘心乐意也不知道，我不要别人这个希律派人到监牢里面去，把约翰的去杀约翰的时候，把他头砍下来摆在盘子里的时候，他有没有挣扎啊？但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里面，我就想着他不会有什么挣扎。为什么我有这么把握呢？今天真的，当我们真的很清楚这一生神使用我们，神使用我们也有阶段性。在神使用我在瓦邦一段岁月以后，神知道我在那边阶段性的服侍已经结束，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到文明城市里面来，以后就不在山上，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我就好好的做个神的儿女，别人看得起我，别人请我讲道，不请我讲道，对我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任人宰割。你真的要你要请我分享，我就欢欢喜喜分享。你不请我分享怎么样？我真的欢欢喜喜在下面听别人分享。我觉得这一种的情景我能够体会的，但是今天很多人不是哎。一方面又说是神使用他，那么神没有使用一个人像使用摩西一样使用到他死，那么怎么办呢？神要使用一个人，要他做先知哈该，只使用他三个月，他要不要？不要哦，那你不要连这三个月的时间，上帝都不能用你吗？今天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耶稣要去救施洗约翰一点问题都没有，神要救施洗约翰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常常真的跟主啊，若是你使用我的接待信任我完成了，主你真的快快接我去，为什么呢？省得我在世界上还有一段岁月，因为不仅省了晚节不保，丢你的脸。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想法？我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主说留我在，那么怎么办呢？还有生命在，怎么样好的跟随主，怎么样呢？让主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对主越来越认识。 今天不是说没有事工了，没有事情可以做了，我们的价值就没有了。我再说，没有任何一种工作的价值大过我们在世上活着，能够活着主耶稣的荣耀形象来更加有价值的事。我再说一次，没有任何一种事工或者所谓的侍奉重要过什么呢？重要过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来的大。所以当有一天神说好了好了，你看这个当一个人在当职的时候，他还能怎么样啊？即使在圣殿里面当职的时候，即使外面有多少人的需要，他有办法吗？没有办法，因为他现在是 on duty， 他有责任在一个地方，是不是这样？等到有一天上帝说好，你这个 on duty 尽责了，我托付你了，你忠心做好了，那怎么样呢？我现在真正要你百分之百的在那里 on call， 我什么时候 call 你，你什么时候做，哇，那个不得了，那还是有做事嘛。但是什么时候知道神又在 call 了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不亲，你会知道吗？今天为什么一个老婆使个眼神，他心神知道你在旁边，就好像蒙叉叉呢？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们的关系。今天我没有可能把我跟神的关系传给你，我只能告诉你怎么样能够跟神的关系能够越来越长进。你不要怎么样了，你也不照着做怎么样了，那么你跟神没有关，你跟神的关系不密切，我没有办法把我对神的了解怎么样会了解的去告诉你，没有可能的，没有可能的。今天我把我对这个大妈的了解，对不对？跟人家讲讲说这样这样这样那样说，那他使个眼神就这个意思，他踩我一个脚就是什么意思？等到大妈正来传你的时候，看你的时候，你会懂哎。我跟你讲了，你就会懂哎。今天不是很好笑吗？今天大家所谓的教导就是传给人家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我们传的只是他懂了我讲的意思、道理，但那个真实没有可能，真实一定要自己去得的。所以我在这边想说，很可惜的就是说，施洗约在监牢里面被砍了，施洗约。这个他为耶稣做开路先锋，耶稣出来传道以后，他就被下在监里了。他曾经有过软弱了，才请人家去问耶稣了，到底等你还是等别人呢？至少给我看见说，原来一个被神那么大大使用到个地步，都让希律王都会害怕的这样一个人，居然他神使用他的工作结束的时候，他的遭遇是这些。弟兄姊妹，你要怎么想？你以为说神大大使用你以后，你的晚年就是很好吗？啊，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这个很会跟随这个什么政治领导，对不对？以为说以后怎么样，晚年你就什么吃香喝辣了吗？不实际。到最后能够证明我们是个真真心心要服侍主，我们是个真真心心爱我们的神，跟随他，就在说我们好像是使用很大大使用我们，有到最后让我们遭遇这些像使徒遭遇的，我们还可以欢欢喜喜的面对，可能会软弱，但最后还是真真实实去面对，这才是至少是我领受，不晓得你听得怎么样。下面讲到这个，下面跟大家分享五饼二鱼。其实五饼二鱼对我来讲是相当相当影响我侍奉的一个关键。耶稣知不知道这些门徒没有本事啊？耶稣知不知道这些门徒没有本事可以给他们吃 ？OK， 我们的答案很清楚，当然知道。那么耶稣为什么还要叫他们给他们吃？找我们麻烦。你看今天我们明明知道一个人不能做事，你根本用都不用他，明明知道你找这个人去做事他会让你丢脸，你根本用都不用他，是不是？明明知道这个人怎么样，明明知道这个人根本不可能去做你所要交代他的做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呢？你跟耶稣一样这样行吗？ 耶稣在这个地方吩咐门徒，你们给他们吃的时候，今天我读到这一句话，我的里面的感触很深的。什么叫感触很深呢？耶稣吩咐他们要这么做，他们没有办法做，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他们尽了力所有的拿回来到耶稣面前，主啊，我们不能做，你来做。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在宣教侍奉了很久，我同样的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突然想到什么事情呢？就是好像我的心只在这个地方读了以后，心有戚戚焉。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彼得三句，耶稣颁布大使命，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各地各方各民各族，有没有？各国有没有？哎，假如我这样说，耶稣颁布这样的一个这个大使命，他当时的门徒做起来比这个五千也好，这个男丁有五千，就算有一万八千，这笔账怎么算？我觉得也不是很重要。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要这些门徒，因为这些门徒还是以后耶稣颁布大使命给他给门徒的，这些都是一批人，不是吗？假如我今天问，到底是耶稣颁布给他们要把福音传遍地极更难呢，还是要他们去张罗给这五千人来吃饱更难？你们回答我。我读圣经已经不从道理读，从事实读。真的，你从事实读才会看见事实，看得见事实，神才会向你显明真理。你把所有的事实变成他道理，你也可以解释是真理，那是你的事。你讲的我那是你言论自由了。对我来讲，我觉得你说真理就会是真理，是不是这样？但今天我要问的是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的门徒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因为他们的本事就那么一点，他们一天到晚跟耶稣，我们不可能做得到。但是呢，这边有的就是五饼二鱼足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读传圣经会跟所谓的宣教的侍奉，今天我眼睛所看见的东西连在一起。今天我们一听到说要把福音传遍地极，有没有？哇，一人说可以做得到，我只要搞个组织，只要有钱，我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样啊，然后怎么样？这个找钱怎么找啊？这个找人怎么找？然后怎么样？给他们拆派怎么样？拆派对不对？很好，但是好像跟五饼二鱼记载的不一样。五饼二鱼是怎么样呢？是把我们的五饼二鱼交在主的手中，给主拨开，就会这个使人饱足。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是到处去找饼找鱼，找饼找鱼来以后也不交在主的手中，捏在自己手里当做资源。你听我话，我就帮助你；你跟我有关系，我就帮助你，是不是这样？你看，你说今天这个福音，今天我不讲别的嘛，今天讲华人基督徒挑担这样一个使命的时候，有多少的人是把自己当作五饼二鱼摆上去回应神这样的一个这个大使命的呼召，而愿意被主拨开就能够成为一些人的祝福？今天很多人讲说，这个耶稣这个五千个人太小儿科了，我随便有个规划，有一个效率，对不对？搞个一万人五万人的聚会都没有问题啊。对，你按照这套方法做，人家一个演唱会比你人更多的吗？十万人又有什么的？人家不信耶稣了吗？今天我们信耶稣要搞世界上这一套东西，以为怎么样的时候，还跟世界上人差得远呢，是不是？但是我们反过来讲嘛，今天蔡会主席也好，对不对？今天不管今天一个做宣教士的也好，他到底是有没有把自己的五饼二鱼拿出来交在主的手中呢？还是他们去拿人家的饼拿人家的鱼呢？今天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话现在里面没有一点点的论断。我真的希望我们从圣经里面留下的事实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而愿意越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来侍奉。今天当我们是把我们不能的交托给主去做的时候，那就是一件让我们也得益处，让我们也得保住。 让我们没有办法使人家得着宝珠的人也得宝珠，不是这样吗？就是我必要以这个神迹，门徒肚子不饿哎，啊，光是来听到人的肚子饿，他们服侍主的人没有饭吃的肚子不饿，不是吗？今天假如我们说这是一个侍奉，对不对？今天是一个侍奉，我们今天是一个侍奉，什么是交在神耶稣手里面的这个侍奉呢？就是对那个我们服侍的人他也保住，对我这个侍奉他的人我也得保住，这个是知道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了。今天多少怎么样呢？我得保住，做工的人得保住，薪水也拿了，这个工作费也可以报，什么东西都有了，弟兄姊妹的资源也都有。但是我们所传福音的那个对象，他有蒙多少的恩典呢？假如没有，假如没有这个还不是神的工作。老实讲，我在这边看到五饼二鱼的这样一个神迹，今天再一次给我看见的是，真的，我们的不能。就算我们把所有一点点的东西，唯一不足道的东西愿意交在主的手中，承认我们的不能，当主拨开的时候，让我们这个不能的人也得着宝珠，是让神托付我们要服侍的人也能够得着宝珠。今天有多少人侍奉回来心里面很满足的，薪水完给一个月还 complain 了吗？是不是薪水觉得给少了，对不对？还 complain 了吗？是这样的吗？这样的求主怜悯我们，都饱足，而且有余。都饱足是门徒也饱足，这一些人也饱足，而且有余。弟兄姊妹，我们侍奉里面有很多的关键，要用事实去，用事实来看自己的侍奉，而不是根据别人对这段圣经的解释的道理。啊，来看，哎，我做的是服侍神了，结果做了半天，埋怨们也很多，我们服侍的人呢也对我们不满，然后我们说我们做的是合神心意的，不要搞这套，自己骗自己，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啊！你看多少人侍奉到最后嘛，跟人家吵吵闹闹，侍奉到最后嘛，怎么样呢？意见嘛很多，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到底向几个人传福音呢？到底我们服侍人他有没有满足呢？我们有没有满足呢？这些东西。都是今天这段圣经给我看见最真实的。你说，我说，我们是个服侍主的人，我们是个宣教士，我们是个传福音的人，我们是个传道人。我们所侍奉的对象，他保住吗？我们自己在侍奉里面，我们保住吗？假如有，感谢主；假如没有，怎么样呢？假如没有，再回来看这段圣经里面，主要我们看见的到底是什么？最后一段圣经很有趣的是。我不晓得，最后一段圣经就说，耶稣在这个地方赶着门徒赶快走。你们看见，你好好读吗？都保住了，以后怎么样呢？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耶稣为什么要催他们上船？要他们自己早去遭遇风了。还是什么回事？我在其他地方，比如约翰福音哪里啊？怎么样？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耶稣为什么催他们上船呢？赶快离开这个他行五饼二鱼神迹的地方呢？因为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当时这个5000个人吃饼得饱以后，他们居然来拥戴耶稣作王。他们拥戴耶稣作王，透过谁来传递这个信息呢？可能透过门徒，一天到晚找门徒，那别人讲，耶稣可以面对这样的诱惑，你找我作王，是我本来就是犹太人的王，我本来就是天国的王，当你们要拥戴我来做，要推翻罗马帝国这个王的话呢，你们想错了，不，耶稣能够面对。但是门徒能够面对人要拥戴耶稣做王，而他们又是耶稣核心跟随的人，哇，耶稣做王了，那我就左丞右相，我就是。当时你看耶稣门徒的母亲还有这样的想法吗？啊，这个人子啊，你得过来降临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右啊，
约翰的母亲，
对，约翰的母亲就是让我一个儿子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儿子坐在你右边，什么叫就叫左丞右相了，不是吗？ 人头脑里面的想法就是这样。耶稣怕这一些门徒没有办法面对人这样的诱惑，权力的诱惑啊，所以赶快催他们上船。今天我们不是，今天我们常常是把我们自己留在一个这样的一种权力试探的里面，还等着别人来给你，来给你案例这个案例那个，心里面偷偷的想得很，这是人堕落的开始。神使用你有权柄，感谢主，不要去得人给你的地位。你接受职分是好的，但是你去接受借着人给你权力这件事情是要让你堕落的。门徒不懂，门徒没有办法面对，耶稣知道怎么样，赶快催他们上船，走，这个地方要拥戴我的，给你们有很多的其他乱七八糟想法，赶快你们走。有的时候我们耶稣催我们走的时候，我们还赖在那个地方，早晚要出事，这也就是这样，人家想不通我这个吉祥为什么拉起名文就马上从美国走回泰国，因为再留下去我要出问题，已经开始有点这样的念头。什么念头呢？舍我其谁呀、是不是？赶快走吧。很多时候耶稣催我们，我们不走。耶稣就算知道前面有风浪，为什么呢？因为留在那个地方比遇到风浪更危险。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能够体会多少，我体会很深。面对人生里面的一个风浪，跟要把自己留在权力漩涡里面，哪更可怕？前面会风浪，耶稣不知道。我相信绝对不是耶稣知道这个风浪，只是在耶稣里面说他们前面有风浪，但是呢留在这个地方会有政治的风浪，那么你要怎么样？我第一个功课没有学会呢。其实我不晓得神有没有在我心里催逼过，就不要给人家从网上把我赶下来，我自己要想着要离开，好像没有，真的我里面好像还是我不够敏锐。但慢慢体会到这件事情，真的一个人陷在政治漩涡里面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求主怜悯我们，你不要去喜欢搞，在社会上你看有今年多少人喜欢搞社会上面的权力斗争啊，选举的本身就是一种另类文明的权力斗争，不是吗？今年有多少人还喜欢在宗教的权力斗争的漩涡的里面站这一边站那边搞了个半天。要敏锐，就催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开，哪怕前面有风浪。你看他们催他们一离开以后怎么样呢？耶稣过了一段时间，因为都知道山上去，因为他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嘛，拥戴我走，我把门徒赶走了，我自己要怎么面对这件事？以后可能还要碰到，等到耶稣他们等到门徒们真的遇到风浪的时候怎么样呢？因为是耶稣催逼他们离开去面对的嘛，所以这个风浪起来以后，耶稣能不能马上从海面去帮助他们呢？等到有一天，只要是主要我们离开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们就算前面碰到风浪，主也会来平静。等到你有这样经历的时候，等到人有这样经历跟你分享时，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到了一定你自己有机会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忘记，耶稣在世界上曾经催门徒要离开这样一种试探，宁愿让他们进入另外一个风浪很大有危险的一种局面，而主能够给他们摆平。最后交通一点的是这个彼得这些门徒啊，在风浪的里面就是害怕，在风浪的里面什么都想不起来，不是这样吗？就是连耶稣海面上走开了，他们都还以为是鬼怪。有的时候主在我们 遇到人生风险的时候，他来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以为他是鬼怪。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听太多的道理的解释，一种解释嘛，在苦难里面，苦难嘛是魔鬼给人的什么？有人说不是苦难嘛，是神给我们的什么？搞到这个道理是神鬼都搞不清楚，一天到晚落在别人对一个问题的解释的里面，对不对？所以我曾经讲过句话，你要想对人生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是事实啊，有个合理解释，你去听佛教的解释，他啥问题都有周延的解释，但假如你要碰到人生真正的问题，只有耶稣帮你解决。你要追求任何事情有个解释的话，你早晚要去信佛教的话，但是你真的发现你生命里面真正实施的问题，只有耶稣不来给你解释你的问题，他来解决你的问题，你把你的问题带到耶稣面前，耶稣能够解决你的问题。风浪怎么形成的，今天很多人读这段圣经在那边讨论风浪怎么形成的，你去找佛教和尚来给你解释，解释最完全。但是风浪怎么平静啊，只有耶稣可以来平静啊，这个东西你讲不出来，要记住。而门徒正在这样这可怜的光景里面，你不要追求成为一个超人，我们不要追求成为一个好像超人基督徒，我们只要在难处的里面，风浪的里面认出是主，我们的难处就会过去，就是怜悯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哇，主啊，让是你就让我怎么样？对，主可以让你怎么样的？今天我读到这一点，感触很深，真的。主啊，若是你就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好，你来。不因为说主也同意你来了，你就不沉下去了、啊。你没有信心还是沉下去？不是主不能让你行到他那边去，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今天我们常常跟主要是这样那样，让我这样，我每天要求神迹、求能力、求恩赐，是不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这样才去证明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我告诉你，不需要。即使你软弱快要沉下去的，耶稣把你手拉起来，你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了。你不要因为你能做什么去证明神是什么。你能做什么？你跟神要想你能做什么，只是你想证明你比人家了不起，到有一天你根本不会去证明耶稣就是神。我们的心主都知道，是不是？就是怜悯我们，就有怜悯我们。我们集体都祷告。